Yo, what's up, motherfuckers？ 这里是伐要去管他，哎，很开心和大家见面了。这一个星期啊没聊，因为这一个星期啊我还很忙碌，又有工作的事情，工作加上生活，再加上哎呀，之前不是大家如果听的话有两集，我故意跳了那集，最多的没说，前面两集听的人少的，我说了我在美国，对不对？前两个星期确实是在美国，然后哎呦。我没和大家抱怨，就是我发现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，就这种长途啊真的受不了，一过去就嗓子疼了一个星期。然后在美国我发现只有黑人戴口罩，所以我内心虽然是 hiphop 的灵魂，但表面还是亚洲人，所以我没戴口罩，但就无限咳嗽。但美国还好，我还以为本来说的那种什么大家会给你白眼，就是you fucking Asian virus， 也没这样。然后我就趁大家都咳的时候咳了一下，但我觉得是因为时差的关系。我操，我在美国待了几个城市，待了那个两个星期，就无限在倒时差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倒了一下，然后时差感觉倒完了回国了，然后回国这一个星期又在倒时差，就前几天就是倒时差，就前几天要不就连续睡17个小时，要不就整晚睡不着。倒了一个星期，这几天在咱们这个南昌、广州、南宁出差回来，今天我算正式倒好了时差，我感觉一个星期了，七天了，八天了，怪不得别人参加什么奥运会、世界杯要提前一周抵达这个会场，是吧？就主办地，不管是卡塔尔还是之前东京奥运会、北京奥运会、什么伦敦奥运会，你如果不是在一个时差的，确实要倒个时间比较长，尤其是美国这种12至16小时的巨型恐怖时差。我靠，我今天终于倒好了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广州演完回去很正常，12点睡了，今天睡到早上8点，竟然很神奇啊，睡了8个小时那种。然后又赶车来南宁，赶完南宁之后下午很累，又坐高铁，然后又睡了一个半小时，就很爽，就这才是我正常的这个出差演出的节奏。第一天南昌没怎么睡，我靠，然后南昌结束的广州其实也没怎么睡，到第三天广州结束南宁才睡了，但就是很开心。 Anyway I'm back， 朋友们，前面跟大家讲了一些唠叨了一些，这一集内容也会比较快速了。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什么事吧，就阿森纳废物。这个二，我感觉这个哈弗茨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垃圾的一个球员啊，就周琦可以和周琦、王哲林媲美的球员就是哈弗茨了，看了气死了，北伦敦德比。然后还有那个人不错，哎，是这样，我们讲，哎，我一个，先讲一下专场巡演的事儿，然后都很开心。南昌、广州、南宁都是好多年没去的地方，南昌我上一次去是应该是在演出，晚了好久了，2020年其实是在一个电影院，就20个人，15个还是老板找的人。老板找的人，然后演到一半有个大哥在我面前讲电话，他就站起来在我面前讲电话，他不管我在不在演。南昌很开心又回来了，广州也是3年没见了，很开心，去了平安大戏院啊，很有历史建筑感的一个剧院，演了很爽。然后今天南宁也是，我从来没有来过南宁，就不要说演出了，很爽。南宁就是很热，但真的很爽。大家，我就觉得徐霞客这专场，我说实话，以前觉得我那些专场，不管是牵手失败，上上没在演，对不对？一般演的有把手举起来，然后牵手失败演的比较多，在外面还有那个一场梦一场游戏，就请回答1987。我自认为比较慌的是那些专场，虽然大家如果看镜头里，其实看镜头能够消解一些现场的因素。我比较慌的是有些城市，比如去了少，或者离上海比较远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。会有一些这样那样担心，但今年徐霞客真的从最北跑到最南，可能从最东要跑到最西，就全国所有地方都去过了，真的没有一丝丝水土不服，就这是很开心。不管是我们南昌、广州、南宁，还是以前去的兰州、哈尔滨，去到成都，接下来还会去到北西北一些、西南一些，还会去到一些东部，哇，山东之前去了，对不对？北京就不要说了。常去的地方，长沙呀，就没有，这是我很开心的地方。全国朋友，我觉得可能是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我在接纳所有人，所有人在接纳我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。然后，广州 也很有特点。南宁今天也讲，我三场，不管是南昌、广州、南宁，都大家如果三场来看，我说实话，我一般不建议大家，就是挣你的钱，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挣钱都不容易，看我完全讲反话，自己工资也没涨，是吧？没涨，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这个，我自己也没涨，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每场都看徐霞。可真的有人两刷三刷，我说看一场就够了。但这真的三场，南昌、广州、南京三场完全就内容段子都一样，但怎么穿插这个段子的完全都不一样，那些垫的词完全都不一样，那些突发情况完全都不一样。我自己也觉得这三场又让我成长很多，虽然一直在成长，我说啊，长不大的一个小孩子，但这个又让我成长很多。尤其是南昌那场，南昌那场说实话突发情况也挺多的，然后会有什么现场空调，哇，这个一下巨冷，南昌晚上真蛮冷的。我今天在南宁，现在南宁晚上超热，广州晚上超热，南昌晚上我还觉得纬度比什么上海、杭州的地我觉得应该热吧。哦，南昌晚上真冷，十几度可能。然后那个空调，因为剧院也没有特别特别多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空调就按照正常开，大家都冷了。我看到好多人都换座位了，然后好多人都那个披衣服了，所以我会出来控制一下场和局面。然后那个灯大家也说太亮了，反正一开始就是灯啊，这个会造成主持人，因为其实我说实话，按照我演出的特性，我能够 get 到，就主持人如果一般会比较冷的话，其实是因为客观条件造成。因为喜剧演出毕竟是大家如果信我的话，我作为单口喜剧演出演了还不少年的人，大家如果信我的话，喜剧演出真的是 50%50%， 就 50% 就是场地好，这个场地好这50分就有了。这场地如果是一个很小很聚气，温度、灯光、观众的摆放都合适，这上去讲什么烂段子都想笑，就是气氛。还有 50% 是演员实力，所以一般主持人如果上去没有反应的话，我就觉得是场地条件不太适合演。所以我南昌那场我就一开始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个事儿，然后还有一些调侃幽默的诙谐，然后一些观众早早来啊，晚晚走啊，我自己觉得控制得很好。而且说实话，我在微博上说我没怎么睡，但那场精神特别好。我自己觉得那场我的灵感啊，对场上的控制啊特别好，就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期间，能让大家顺利的度过从这个一开始感觉这个场合。因为观众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说，可以用外界原因不是找借口，但外界原因确实是这个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观众是不太注意的，所以但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。但这个事情一定要说，这是房间里的大象，你不说大家觉得哎，怎么观众也会看，怎么每个观众都移到边上去了，哦，原来是太冷了。就是我这种，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喜剧方式，就把房间里的大象给说出来，把这个很明显的事情，哎，为什么观众都往两边走啊？因为中间太冷了。这观众穿衣服，为什么这个观众讲到一半他阻挡了好多人或者什么样。但哎呀，我自己觉得控制的很好，然后这一场是我比较满意的，虽然没拍啊，但我比较满意的。我就把所有突发情况再加上原来的段子，再结合当下的时事，再结合当天情况，就结合了，真的很好，我很享受演这场。后面广州南宁也很享受啊，但其实这场是南昌比较特别的。但最后也让我看到比较心寒的是有几个观众啊，也不是几个，一两个吧，就说什么哎，怎么看不起我们嘛，是一上来就抱怨这抱怨那。其实哎呀，我真的不是抱怨，这是一种喜剧的技巧，就把房间里的大象给说出来，让大家都放轻松，让大家觉得我不是傻子，我在台上意识到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但他觉得我在抱怨，就是我看不起他们，哪有看不起，哎呀算了，这个以后我更加注意方式方法吧。但其实我觉得更多人还是懂的，结束之后不管是在南昌、广州、南宁和大家合照都很开心。这三场我觉得自己又成长了，然后广州还唱了歌，朋友们其他地方就不唱歌了好不好。我说的这个喧宾夺主，因为这个专场内容我自己觉得已经很丰富了，没必要最后全场的焦点变成唱歌，对不对？毕竟是个喜剧节目，还是那个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是吧？有些时候特别的纪念日给大家唱个歌倒行。但去广州为什么唱歌呢？因为我真的是，一是广州我以前都是演很小的地方，我以前广州都是演那种，大家如果来过牵手失败就知道，是那个书店，是一个，我靠，是一个特别不适合演出的一个书店，舞台灯光什么都没有，稀稀拉拉的演了两场，加起来100多个观众嘛。但那两场其实牵手失败演了很开心，广州一直都挺开心。然后所以今次是演 首先这一次是演这个平安大戏院，所以就想，而且来广州为什么粤语歌嘛，从来没有唱歌，在舞台上就我在讲粤语的人面前唱粤语歌，能够增强我的自信，然后我很谦虚，唱了一首阿玛尼，我还很喜欢那个粤语歌，这是唱歌的原因。大家其他地方我们基本上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除非什么特殊特殊的日子，不然的话希望大家还是喜欢我这个演出。我也很想把大家主要经历，因为唱这个歌说实话我最后啊，因为这几场我自己觉得演了都挺用力的，是好事，我就把这个十足的我想看到的，其实我是觉得该用力的时候我是在用力，很用力，收的时候还是挺收的，该用力的时候很用力，但到广州最后唱歌的时候声音也有点痞了，因为演了真的是演出，光演出就接近80分钟以上了，再加上这个，所以都嗓子考验还是很大，但就很开心了。南昌、广州、南宁三场都，每一场都见到了很多朋友，很多人都是两刷三刷，我就真的是觉得大家真的是热爱啊！我说我这么喜欢《封神》都没有看第二次。好，感谢总结了一下这个演出，后面还有那个上海中秋节的时候29、30号，大家还可以买票，好吗？上海还有买票方式就是喜剧联合国小程序，盒是盒子的盒。好吗？上海，然后10月份还没开票的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下，已经确认了，还没开票的有深圳还有南京，已经确认了，但还没有开票，好吗？大家等一下开票，后面还有一些场地待确认啊，待演，反正估计要演到12月份了。徐霞客还会去10个左右的城市，那个希望都见到大家，让我完成这一圈，我这一次我演了真的很满足，我说实话，就每个地方该见到的朋友都见到，然后该演的城市都演，该讲的话都讲，这几年来我观察了，哎呦真的是很开心。好，最后讲一个事儿，哎，我朋友这两天不是亚运会开幕了吗，我朋友和我说怎么亚运会没人关注，我是觉得其实体育在中国关注的人真的是比较少，体育在中国不算一个大事，这没有什么贬和褒的意思啊，就是客观一个陈述一个事实啊。你看最搞笑的是亚运会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是杭州楼价又涨了，这就是我们关注的体育。哦，一办亚运会楼价又涨，这所有人大多数人关注的就是，哎，办亚运会好，哎，房价涨了，哎，办什么那个奥运会好，大运会好，哎，房价涨了，办什么好，哎，这是我们关注的，和体育本身都是无关的东西。还有今天早上那个张志磊还是打拳击的那个人叫啥，哦，那个家伙是真牛逼啊，我40岁，大家可以关心一下，是叫张志磊是吧，世界重量级拳坛，他应该是重量级，现在是用重量级，好像在一个重量以上，好像90公斤以上，我记得我也经常看拳击，应该是90公斤以上就无差别了，就不管你是90公斤还是190公斤应该是没差别了，重量级他好像是110公斤左右，他真的是1米93，反正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，打重量级，然后他很厉害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国外训练，这三年英国美国训练，第二次打败了他那个对手，他现在可以挑战那个拳王，其实不是那个泰森富里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，是一个反正很跳的一个人，重量级的王者，他其实可以挑战泰森富里，挑战但就是问题就是这样，就是为什么人家不会推他和泰森富里比赛，因为体育这个赛事已经在中国不是那么火，就中国人口基数大，什么都有很多人，但体育不算排名很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泰森·富里要价3000万，他自己要价这个，我感觉我以前想想，这个中国这么多人，3000万美金的这个出场费要不回来吗？就随便办一个，他中国的骄傲。但其实一是拳击关注人比较少，所以不觉得能成型。但如果谁听我这个徐霞客很有钱，是什么这个办这个拳击赛事运动赛事可以请这个张志磊，我和你说你绝对发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生意，我就没有3000万美金，我有3000万美金啊，就投资这个张志磊，就3000万，但是给他的对手付礼，他的出场费据说是60万美金，我就给他120万，对不对？3120万他也赚，这个绝对你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你想3000万就多少啊，全世界范围内3000万美金加这个可能总的你要现场门票在这样卖，绝对你想泰森以前梅威瑟那种2亿美金出场费都赚钱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，再炒作一下这个概念，什么中国拳击最厉害的男人， 以前中世民不是炒这个概念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个什么赚不回来？阿根廷队不是赚了他赚翻了？我觉得我有这个钱就赞助者，而且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，而且他不刻意卖弄什么那种情怀，这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。而且他真的不刻意卖弄，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中国运动员就很正常，我不刻意卖弄这个情怀，好吗？朋友们，真的谁有钱，你们几个人集资一下，你们什么那种村很喜欢集资买房的，以前对不对？温州，你们如果是温州人听的，温州人很喜欢集资买房，不要集资买房，集资这个张志磊投资一下，投资一下的拳击绝对赚钱，回报率绝对高，我估计这个回报率有50%-60%那种夸张的不可思议的回报率，50%-60%，这个回报率是刮彩票了，好吗？行，今天这集就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朋友们，我现在 I'm back and happy，我又回来了，身体状态又回来了，又恢复正常了，又这个演出很开心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